各位师长，阿弥陀佛。好，今天从我小女儿大学开学这件事情，我就推知大概普遍大学都今天开学哦，至少知道东吴也开学了。我们今天呢这堂课，经过四堂前面自信界的暖身啊，也是对焦我们之间对于学这堂课的一个焦点。今天也算是正式入到三聚境界啊，菩萨界的主体的部分。那么从今天开始，我们上课的速度会比前面四堂课感觉起来会比较快一点了。那主要是前面这堂课慢慢让各位酝酿，有一种意乐要去求戒的想法，然后也慢慢的了解哦，原来戒不是像我们过去一般成见啊，你说我说那样子的传言之间的概念。虽然还不是了解得很清楚，不过至少会有一点点好奇，想要继续了解下去啊。那上个礼拜刚好有机会跟几个不同班上的同学有聊过天，或者是上课之外的时间啊。其实也欢迎你们跟我约时间了，因为反正白天我就准备课程啊，也没有太不能分出来的时间啊。那我觉得我虽然曾经讲过我花很多时间改报告，言下之意并不是代表我讨厌改报告，不是报告，应该讲修行日记或者是周记。因为如果你们写得越贴近你们今天的心地的体会，其实我会跟你们在纸笔上互动的越高兴。老实说一句话是这样，因为对我来讲也是一个很深刻的学习。那我想我们彼此之间会把这个焦距跟互动的方式调得越好。当然有学长一直在问有没有什么范本，居然有人可以在网络上找到修行日记的范本，我说我实在是很佩服。然后上个礼拜有人就根据那个范本写了一个，哎呀，好像我在大学看到的那个学期报告那样子。我要跟那几位学长讲，我个别会跟他们讲啊，统一的跟他们讲。一个行者的修行日记啊，其实是想到哪写到哪，写到哪也就想到哪。不见得需要起承转合，不需要有分章分节。我知道有蛮多人有这种习惯，其实墨学其实以前尤其是严重，我的脑袋瓜几乎是格式化的，所以你叫我不要分章分节条目化，我几乎做不到。我纵使完全不打草稿，我讲出来的话其实还是蛮逻辑条理分明的，不是臭屁，只是因为是思考习惯的问题。可是我还是愿意建议你们，不必硬要跟谁一样学成什么样子，其实就有点像小朋友现在在网络上玩的扑浪一样。你们玩过扑浪吗？有人玩过，如果没有玩过，那就是看看部落格啊，网络上的 MSN 啊，就是那样，你一句话我一句话，还没什么一定要怎样啊，但是就想到哪讲到哪。可是慢慢的呢，你会发现会对焦，会开始连成有意义的段落，然后段落会变成篇章，篇章会变成心里面满满的东西。其实有些时候啊，我们其实都满载了很多这种思考的材料，偶尔跑出来的念头不过就是花絮而已。礼拜三的课我们有机会谈到种子跟现行的关系，很多人都以为现行比较重要， 其实错，种子比较重要。现行其实就像是打在夜空上的烟火，对，它会吸引你注意力。不过凡是现行的就稍纵即逝，我们纵许它曾经有过，可是它就是稍纵即逝。真正衬托它那么样子的美丽，其实是那个背景的黑夜。没有那个黑，你像在大日光底下，你打烟火看看，有啥趣味啊？有啥美丽啊？那个一片的黑，像锦绒一样，就是绒布的哈，黑黑的、深深的，长毛绒布在密不透光的暗室里面，能能显出那种一种温润的质地。虽然它不晓得会发生什么事，但是它会让所有摆放以及呈现在它上面的七彩变得好像很精彩。其实真正精彩的是那个黑啊！我想如果你们允许自己有那么一大块的黑，也要知道其实凡是已经冒出头的就不那么重要了。不是说没有意义，而是说如果它要有意义，是一直在发生着的，不是已经发生的，懂吗？所以不要那么快的，其实我想大概不可能把它弄得完全清楚，但是你就慢慢写，慢慢跟自己对焦，你会把你的心思越凝越细，越凝越细哈。感觉我们跟自己这一念心对话会有点像刚才我福报很好哈，托游享咒游老师的福，因为简老师约游老师来喝普洱茶，然后我刚好从门口过，然后简老师刚好送客出来，他就把我邀进去，我就说啥事儿，他说游老师会来，他来我哪客气，对不对？就坐下来，然后于是我们三个人三个杯子就喝了两泡普洱茶，游老师就给第一泡茶命名叫做老方丈，给第二泡茶叫做祖师爷，就可以知道程度哪个高，对不对？当然是要先从比较近边的，但是还是好茶，然后越喝越好，然后哎呀，就可以听到懂茶的人居然能够讲出那么一番，其实我都不晓得从哪里会跑出来的字眼啊，就是他会那样赏析。我知道他老人家在别的地方有讲茶禅的课，但是就是不一样啊。我想认识他的人大概也知道他那种口灿莲花的本事哈、啊，绝对不是虚讲，就是你把心情贴近到那儿，他就有那样子的味道。那么再加上他质地，如果真的好。质地真的好，你其实就可以有那么多的精彩，那反而显得大拉拉的简老师他就只管忙碌的一直不断的冲着茶，然后就看我们两个曾经师徒哈，现在他叫我一声小兄还是之类的事情，反正就是兄弟相称吧，挺为他的弟弟，但是就是在生活当中找那么一点片刻吧，享受一点心情的互动。所以简老师就举了那个日本水的结晶研究，他说啊，有这样的人来赞叹这么两泡茶，那个茶汤里面一定是结晶的非常漂亮。其实就是心情吧，你们用什么心情去玩味身边的每件事儿，绝对不是一种味着。因为世间本来就有味，只是浊不浊，就是看你跟般若相应的程度，就看你跟涅槃相应的程度。所以同一所缘呢，各个不同的相应心就会产生出完全不一样的果相。所以绝对没有单一，绝对有自信的境界，这是唯识观一直会主张的观念，当然佛法一直都是这样的观念。他说一切法空， 毕竟空指的就是这一切的缘起。我就举刚才的例子，有老师就举到他前一阵子在高雄在好朋友家喝茶，然后呢本来摆在旁边味道极难闻的一泡茶，然后他们两个老人家呢就在他朋友家高雄的家花了一整天一直到晚上两三点，就是要研究怎么样把那泡闻起来很烂的味道的茶泡成很好喝。最后呢他们找到一种组合，居然能够泡出梅子香，那是因为茶汤煮的方式、温度的高低以及呢倒出来的速度，还有加上重要的是那个杯子的选择，他找了各种不同的组合。那整个这个他说话的故事，我就好像小时候听他在讲缘起星空一样，对不对？所以你会发现到底学般若学空的人是着相呢还是不着相？我上礼拜六般若经的课其实也就在谈这个事儿。当然你也可以创造一个概念就叫做离两边嘛，对不对？可是离两边有什么东西要离啊？说穿了你还是不离两边啊。所以佛法的奥妙不在那种哲学命题的论定，而在那种我刚刚所讲的主题跟背景之间一直不断的交换，两个概念之间的流动。所以永远都不是决定相可得的东西，好像我把它说得很玄哈。不过我经常举一个比方吧，就像看拳谱啊，你这一招是这样子，那一招是这样子，可是永远不传之秘就是在这个架子，这个拳架子跟那个拳架子中间的四肢的流动改变。你说你需不需要老师教？还是拿一个拳谱看那个架子上画的样子就一样画葫芦？肯定不是。带我学太极拳的老师已经往生了，然后我今天突然起一个心情，带着老师给我的一本小黑皮书啊，就是我们祖师爷留下来的那个拳经，然后我走到了中正纪念堂的音乐厅，就在他教我们这一群主要是老头子了，我是里面最年轻的一个人，然后已经是十年前在里面学太极拳的那个场合，那人去楼空都已经变了样子，里面的人不认得了。那我就在那边走了一趟，怀念老师。我觉得现在能够被我叫老师的还健在的，今天就见到一个，希望他能够继续健在。然后最近不晓得为什么心情就一直不断的想到已经不在我身边的老师了。今天也是这样去跑了一趟，早上五点半就照着以前我去学拳的时间，然后去那边用我的背部撞撞墙，然后在那边等到六点半，我们通常是六点半打到七点半，那我是准时在那边熬到七点半然后再回家啊。自作多情吧，对不对？干嘛这么染浊世间呢？其实不是吧，我想借这个缘哈，借这个意念的缘，让我一直不断的保持身体健康以及一种每天定课的好习惯。因为你经常意念一个增上缘，老师其实是我们非常重要的增上缘，一个你佩服，一个你认同，一个你相信的典范，绝对会因为你意念它，而它会变成你今天油然而生，不是勉强的啊，不用放闹钟的，对不对？到那个时间去做那个事儿，做的那个事就有那个心情，有那个心情就会产生那个效果。菩萨戒亦然，菩萨戒我上个礼拜也讲了，绝对不是勉强各位去受菩萨戒，去学菩萨戒。菩萨戒是一种你会有一天发现发菩提心是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情。当你在佛法的上的智慧啊，越挖越深，越体会越有切肤之感啊，那个感同身受之后，你会发现呢，学习六度啊，然后透过四色来软身呢， 几乎是自然而然，一点都不勉强的事情。那是非常非常，真的无法形容哎，反正就是非常称性的事情。你没有半点委屈的哈，其实就像你在念佛，然后呢，别人从后面掐你一把，你不会哎呦我妈呀，谁打我啊？你不会出现这种话。你如果那个时候是在念佛，你会念出那个佛号。如果你那个时候是在数呼吸，你会数到一二三四的哪一个数字？其实都不会令你原来做的事情断掉，你的心还是贴紧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面，只是有一个回应，那个回应仍然是你所做的那件事情，没有增加也没有改变。佛法到了最后，其实你会感觉到它就是那种寂然不动，又不是嬉嬉茶茶啊。好，我想不要再讲这么多很玄的东西了，就是很自然，但是它还是因缘所生法，所以楞严经说它非自然非因缘，非和合非不和合，那什么都不是，那它是什么？我想唯有自证乃尔，就是你自己坐到那儿，你体会到那儿，对不对？也不用多说一句话，其实你知我知，天知地知啊。我们不是求这种暗证，这个境界也其实就像烟火一样稍纵即逝，我们仍然沉淀的是那个没有现行的种子，那一切的可能性，种子才是整个生命的舞台，已经现行的事只不过是一些跳梁小丑戴了面具的东西啊。那么每个面具虽然有好有坏啊，有生旦净末丑，不过就是进他的角色，演他那份剧本里面应该有的演出罢了。他不是好人，他不是坏人，他就是一个角色啊。过了以后呢，面具拿掉，他还需要带他本来生命当中他自己以为是的那个我继续过他的生活。而那个我是真的他吗？还是他生活角色的另外一种面具吧。所以慢慢的你会发现，那个一直没有出现的背后，有一直不断源源不绝提供无限种可能性的，我们称为种子的那个概念。而那个概念是什么？其实就是我们称为无常也可以，称为真常也可以，好玩吧？你说它是不清净也可以，你说它是清净也可以，你说它是苦也可以，你说它是究竟安乐也可以。所以那种两边都可以说到一部分，而两边都完全无法表达的那个东西，是我们学佛蛮值得去体会的东西。而戒的背后是要你越贴近那个东西，而自然遇到境界，在人事物对待关系当中自然而然流出来的一种决定。而这种决定呢，会带起惭愧的心，会让你没有事前的调举，没有事后的后悔，然后由这种无悔发起欢喜安乐心一静。所以很多人会问我一些很细节的问题，比如说有人问我说，家里的蟑螂啊、蚂蚁啊、那些害虫啊，怎么处理呢？我们学了戒之后就不能杀生了，那这些害虫我们怎么样解决？我举一个例子，今天我在这边写白板的时候呢，我们八楼资讯组有两位师兄姐来这边这个小房间搬机器。那因为那位壮汉那位大哥啊，搬的机器很大哈，他就看不到地上。那各位都知道我们地下室有很多小墙，各位都知道小墙是什么吧？我们那阿伯居然问我说小墙是什么，他不知道，请去看周星驰的片子。我们这边有很多小墙啊，他就这样子抱着那个机器走到门口出去了。然后呢，我也不知发生什么事，我写完白板我也出去，然后就在那个门口，踏死一只，还奄奄一息，他的触须还在晃动，可是身体已经 有一半渡破长流啊，粘贴在地上的一只小强。然后呢，我在那边为他念佛，念了第三声，他的触须就不动了，就不动了。然后，做了皈依，就把他烧起来，放进垃圾桶，就让他在那个地方解决他很短的一生吧。其实你说是害虫，你说是它是什么，不是什么，我觉得那不是太重要的事情。我再举一个我很感动的例子，我在一个丛林啊的佛学院教了两年的书啊，我很感动其中一位比丘尼，因为比丘尼长得非常的庄严啊，个子高高的，大概165公分，白白净净的，然后呢不说，没有多话，然后只要是下雨天过后放了出了太阳，那从坡坎呢、的那个缝隙都会经常跑出很多蚯蚓，对不对？那么那我们那个坡坎旁边就会筑一些小路啊，让我们进出走嘛。那小路呢都是空黑的，那么空就是水泥哈，会铺。那只要太阳出来一段时间呢、其实那个地面是非常烫的，所以一只蚯蚓，大概差不多3公分长的蚯蚓，它要从这边其实不了两公尺的水泥路啊，它要从这里坡坎的这里到另外一个坡坎的下面，你知道吗？它就这样子左窜右窜的，窜到它的半身呢、都已经烫得快，你们知道蛋白质会遇热会结，就硬化，你知道吗？当全部硬化了之后呢，蛋白质是不可逆反应，就跟肝硬化一样，整个变成纤维质了以后呢，它整个生理机能就不能够再发生作用，它就等于会死掉了。然后下了课，那个时候已经是10点多了，那位比丘尼先走出来，我在他后面走，然后他就看到地上一只奄奄一息的那个蚯蚓啊，他就把它拿起来放在手上，赶快的跑到我们教室的水龙头那地方为它浸泡一点水，然后抚摸着它，念念有词。那我不晓得他修的法门是什么，总之是这样子，然后慢慢的再把它放回土地的地方去。我觉得戒背后要发展出来的其实就是这个悲跟智的统一，你有慈悲，你有充分的智慧，你也有世出世间一切的常识跟知识，这些知识会整合起来变成一个自然而然流露出来的对事对人对物自然的处理方式。它不是在戒律当中用条文告诉你每一件事情遇到的时候怎么解决，怎么面对，怎么处理，因为佛法是因缘法，戒律更是因着因缘法教导你怎么去观察，怎么去思维，怎么去做决定，怎么去改过，怎么去迁善，怎么去饶益友情的一套思考方法，懂吗？它不是一个行为的典范，就让你不管什么时候260就照那样的做。是的，它有这个形式主义的部分，可是非常重要的是这个精神主义。这个所谓的精神主义是一个纲领，是一个方针，可是它没有典范性不能改变的方法，然后让你在这个形式主义跟精神主义中间呢去跟自己讨商量，然后呢找到一个其实蛮中道，记住啊，不是中庸，不是折中，是中道，跟实相越贴近啊，能够体现我们的慈悲，能够展现我们的智慧，也能够完全用上我们的世出世间的常识跟知识。你或许会觉得我把戒律好像讲得太神奇，老实讲我也是这一年来比较用心，因为准备要上这堂课，我把菩萨地这堂课放在最后面，是因为我戒生恐惧，我不认为我有能力，乃至于现在我都不见得我有能力讲这堂课。可是这堂课包括整个的佛法啊，其他的名相解释还 OK， 可是戒 关乎你今天深夜、雨夜、异夜怎么在活生生的生命舞台当中去表现。它其实是很每一分钟都在较量的啊，都在较量的。你做得好不好，守护界的护法神他们一定都知道。慢慢的你会发现，你会完全知道护法神的意思，乃至于你会跟护法神商量，会跟十方三世诸佛有一个讨论，你会发觉你会跟三世十方诸佛的心几乎能够相应。到那个地步地方的为止呢，你就是佛了，你就是佛了。所以整个戒是一个成佛之道的入门。我们或许现在都会跌跌撞撞的，莫学也是一个犯戒破戒的大王，可是为我们结集律典的啊，为我们结集律典的很多的大德，其实都是借由他们在僧团当中有了一些众生所诟病的问题，大家互相讨论，大家互相学习，由他们过去犯戒的经验整理下来的心得，为我们写下蛮多蛮精彩蛮值得回味的律典。有机会你们出家了，你们会去真的深深的研究律典背后，你会宛然看到世尊跟他的弟子们在那里商量啊，在那里研究，然后在那里你会看到世尊怎么做諮商工作，你会看到世尊怎么去做临床治疗教育，乃至于呢训诫开许，乃至于呢有些时候他很难过的会把他很优秀的弟子赶出僧团。你会看到整个僧团的每一个人，包括佛世尊在内，都是活生生血汗啊，有血有汗的一个活人啊，活生生的在律典当中活着的。而且呢宛然就像智者大师在定中在梦中都看到灵鹫山的法会油然不灭，你会看到那个僧团的运作仍然继续在发展当中，律典一直在写，佛陀的遗教说小小戒可舍，可是当初的僧团没有懂这个意思，因为都要怪阿难没有问清楚到底怎么样决定舍戒或者是改戒律，透过结魔来完成僧团的发展，这个是怪在阿难身上的罪之一啊。但是慢慢的我们发现，我们慢慢来学，虽然我们不许改动戒律的一条一句，乃至于呢要抱持着祖师爷规定下来的轻重等持的一种原则，让我们好像身心变得很不自在去学戒的过程，可是呢你会于中啊体会到那个纪律底下隐隐约约所要表达出来那种佛菩萨跟圣弟子们仍然不断的还在关心我们，仍然不断的来跟我们一起参与学习的过程，很奇怪吗？我想慢慢的你们会体会到感觉到这不是太奇怪的事情哈。那么你越有这样子的相应，你会有很多不可思议的功德力会发生啊。我们所要的其实就是修学这些祖师爷留下来的法教，然后慢慢呢会去尝到实践的果，以及有果发展出来的功德。成佛也不过就是学习这一条过去这些大德们都走过的道路，所以我们把这个道路呢称为叫做古仙人道基。古仙人者，那个仙人指的是已经过往所有发愿要成佛的人他们都走过，然后呢他们所行的脚步就是道。因为我们今天见不到他人，只看到他留下来的言说文字，所以称为基。那个基门指的就是那个文字像，那他的本门他当时是什么样的因缘，你必须入基门之后呢用心离言权去体会啊。那这些都跟其实你在学经学论一模一样，所以经律论称为叫做三藏啊，三种含藏成佛之道的秘密。秘密只是因为我们还不懂叫做秘密，但是它就是摆在那儿，让我们有一个入门，我们要去开门，我们要去了解，我们要去实验，我们要去真正做做看，然后呢用心去体会， 宛然就好像活在佛陀还在的时候，听他老人家怎么教导，然后呢慢慢你也可以变成一个可以跟别人分享经验的人，这就是整个菩萨道自利利人的过程。好，今天呢入到我们这一堂课讲戒品的一个重点，请各位把课本翻开3240页。我们上礼拜写在白板上的有利益跟安乐，对不对？请看到你们的白板白板上抄下来的东西，我念过利益跟安乐，前面我讲过的部分我就不细讲了。那么利益是什么呢？我们说过啊，你只要能够去学戒持戒，然后呢如果有犯戒你就求发漏忏悔，到底它会发生什么样子的利益呢？在瑜伽师论告诉我们呢，其中我们学戒或者是学一切的经律论得到的利益是大概有五类。第一类呢是无罪相，无罪相呢就是说你能够去建议，你能够自己去做，你能够建议别人去做一个本身就没有过失的东西，也就是说你会有经验去学习到一套方法，你自己做得到，你也可以跟别人建议，直接那么做了就可以解决问题，达到目标，也不会有过失，也不会犯戒，对不对？这是一个成功的经验。所以用我们现在白话来讲呢，无罪相就是成功的经验。你可以把自己怎么样做这件事情，怎么样解决这个问题的成功经验跟别人分享，这是利益的第一件。第二件事情就是摄受相，摄受相的意思就是说做那件事情本身并不是能解决那个问题，但是你只要去做那件事情就可以招感来解决那个问题的资粮田。比方讲像五十三餐里面每前一个善知识都会跟善财童子说，你发菩提心很难得，我能教你的只有这一样，你既然已经学成就了，你就继续往南去，那里有另外一位善知识，对不对？所以他就信了他的话继续往前走。有些时候善财童子会觉得说，哎呦，这个善知识怎么这么恐怖，叫我从那么高的楼往下跳，底下是剑山，底下是火海，你叫我跳下去小命不保那就算了，问题是我还没有成道，你叫我就这样子香消玉殒，咋家不甘愿。就在他身心起疑的时候呢，文殊师利菩萨来了，摸着他的头说，孩子不要害怕，老师说的是对的，如果你信我，你不信这个老师，我跟你保证你就听他的话做做看。于是善财童子就飞身一跳，飞身一跳，因为他相信文殊菩萨的手会拖着他的身体，纵使会入刀山火海他一定会令他清凉。结果呢就跳到半路上的过程当中呢，他身体就正到清凉三昧。你说什么是那个真正的东西，就是那份你信，对不对？信你信得过的人，信你信得过的法，信你信得过的功德，然后呢你完全摆开你的执着跟成见啊，就是一个向道的心啊，恳恳切切的去真实实践，那么换来的代价啊，换来的代价其实就是更相信，对不对？更把你的信心变得更增长，变得更广大。那么于是呢，像信心就是最好的摄受相，对不对？虽然信心并不能够替你解决任何一个问题，也并不能替你完成什么，可是你就是透过信心一步一步往前走，最后就走到目的地了。走到目的地之后呢，你就发觉，哎，我要找的不就在那儿吗？问题是如果不是前面的信心一直推着你到那里，你也不晓得答案在那里，对不对？所以因着信心所走过的每一步似乎好像跟解决问题没有关系的事情都叫做摄受相。第三个跟第四个有此事相跟他事相合作四句，对不对？有些时候我们所要求的利益是眼前的，可是终究没有利益。有些时候呢是眼前没有什么利益，终究会有很大的利益。有些事情是眼前有利益，未来利益更大。有些事情 现在也没有什么利益，未来也没什么利益，哎，为什么要干嘛做这个事情？因为不是利益自己啊，对不对？你只是去做了，卡着那个位，让别人得到了他因缘上该发生的事情，懂吗？你可能就是当垫脚石，而那个垫脚石就是因为你走在那个好像没有什么意义的事情，可是你的没有意义就让人家得到他要得到的东西。你 You never know， 你永远不知道。你不要以为你所做的任何一件事情是没有意义的，那不是你说的算，懂吗？眼睛放宽了，你哪知道你所做的事情在整个这个十法界的拼图里面的功能是属于哪一块呢？所以由这四句，不管你讲哪一句，都是不可思议的利益。第五句叫做极灭相，这是利益的最高的东西。你说你要给一个人利益，什么是最好的利益？不再被贪嗔痴三毒烦恼捆绑，是不是最好的利益？我没有真的给你什么，我只是从你身上拔除三种毒根，让你再也没有贪根，没有嗔的根，没有愚痴的根所带来的等分以及常识猛力的烦恼，你就会得到从来没有尝到过的毕竟安乐，这是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底下我们另外再谈安乐相。那么安乐呢，也有五种，一种呢叫做因乐。因乐意思就是说，你要在果地上得到乐，你必须做果的因，对不对？啊，是不是呢？所以你要看到好看的，你要把眼睛朝向好看的地方去。比如说，我上礼拜吧，我就举个例子了。你在看那个辛亥隧道出去的那个樱花，如果你看的是那个垃圾场上面的樱花，那么样子的美丽的花瓣，你会感觉非常漂亮。你如果往下瞧，眼睛只是盯到哪里？盯到底下的垃圾。你怎么觉得樱花怎么长在这个地方？因为你的根取向所缘不一样，对不对？你取的那个漂亮的樱花的花瓣，还是取那个滴滴查查啊，没有什么漂亮的茎啊树干，或者你看到底下脏兮兮的垃圾，你做什么因，自然而然得到的取向的果，带来的乐或带来的受，可能会有苦，各个人不同，是不是这样子啊？这是你根所取的境界。你做什么样子的业因，你未来会因为业因招感来的果报，在果报上所生的受，就会有苦跟乐的不同。如果你的根造未来当来乐的因，那么未来一定会有乐，这就是因乐。第二个受乐，受乐就是直接把你今天自己所做因缘圆满果已经成熟的乐受与他人分享。就像金老师今天请我们两位，其实我是陪客哈，主客是尤老师，就像这样子啊，嘿，我口福也不错，换过那里，对不对？就有两泡普洱茶可以喝，那不是我的福报，那是简老师的福报，因为他的分享，所以我尝到了，是不是这样子？我是一个不太懂茶的人，可是因为有个懂茶的尤老师，所以我好像也懂茶，是不是这样子？这就是我直接去分享了简老师的福报，那么尤老师的品味，于是我又有了福报，又有了品味。我脑袋瓜虽然跟白痴一样，什么都不是，一张白纸，我也被画了满满的中华山水，对不对？你不必有任何点墨，你可以直接不费吹灰之力，就是因为你结这样子的好缘，缘成熟了，好像你做的因果报就在你面前现前可受，